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这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那今天是我们共读书籍的栏目，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刘芳。
今天呢，咱们就继续来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本书。上一次我们已经进入到第52章，52章是比较长，但确实呢，奥古斯丁花了一些时间去跟我们梳理了耶稣基督他受洗这件事儿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复活又象征着什么。尤其是对于我们信靠他的人来说，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洗礼，包括他的受死，我们能够得到的切身的生命的祝福，它不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就是告诉你而已，它是真的能够因着我们相信，因着我们去洗礼，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享受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福分。我想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呢，这是一个很有激励的一个宣告。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开始进入到第53章。不过呢，因为接下来53、54和55章的相对来说都比较简短，我们会轮流的把这个篇章读出来。那我想我来读53章，然后请刘芳读54章，接着请冰燕来读55章，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分享这3章当中奥古斯丁想要跟我们表达的一些关于他对信仰的理解。好，我们一起来听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的第53章。基督的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并在父的右边坐下，正是基督徒生命的典范。基督被钉十字架、埋葬，第三天复活、升天，以及在父的右边坐下，所有事件之所以如此，是为让基督徒的生命有效仿的模式。不仅在神秘意义上如此，在实际生活中亦如此。因为论到基督被钉十字架，经上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论到基督的埋葬，经上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论到他的复活，经上说，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论到他升天并坐在父的右边，经上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
第54章，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不是过去的事，而是要在世界的末了发生。至于基督将来的作为，我们当信的是什么？将来他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这与我们今世的生活无关，因为那不是他曾经在地上所做的，而是属于他到世界末了时要做的事。于是保罗上述的话紧接着就是这样，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第55章，就基督将审判活人死人，可有两种解释。对于审判活人死人这一说法，可做两种解释。其一是将活人理解为基督再次降临时尚未死去，仍旧活在肉身里的人，而将死人理解为现已离开肉身，或在基督再来之前离开肉身的人。其二，也可将活人理解为义人，而将死人理解为不义的人，因为义人也要与其他人同受审判。上帝的审判有时是贬义，如作恶的复活受审判，有时又是褒义，如上帝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审判我。 再想到是上帝的审判，分别善恶，并将善者分在他的右边，从恶中解救他们，使他们不至与恶者同遭毁灭，就不难理解这一说法了。因此缘故，诗篇的作者才呼求道：上帝啊，求你审判我。又像是对此做注脚，诗人写道：从不虔诚的国中将我分别出来。
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好像奥古斯丁在试图从使徒信经所宣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信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这样的一个逻辑再去梳理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的意义。当然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他讲到说，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埋葬，第三天复活升天，以及在父的右边坐下，这些所有的事件其中一个目的也是为了基督徒有一个生命效仿的模式。这个的的确确是过去比较少去思考的一个点。
而且这个呢，怎么说也是一个很让人觉得受鼓励和受安慰的地方，就觉得好像不再是一个离我们更远的一种存在，而是说哦，原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升天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他为我们打通了 一条这样的路，以至于呢我们可以走他走过的路，才有这样的盼望。不然的话，如果他没有在我们中间，对吧，他没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肉身被埋葬复活升天的这个状态，那我们有些时候也很难觉得哦，那怎么相信这个将来的复活，或怎么相信耶稣说我们要与他一同在乐园中哈、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就觉得啊，这也是特别的感恩的一方面，就是虽然有些时候一开始我们觉得啊，当然他是神嘛，他什么都能做，对吧，就会觉得哎呀他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正因为就说哦，原来是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有效仿的模式，也是一个说明主耶稣他道成肉身，这是一个跟我们一起走过这样的一条路，所以让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状态，不是一个不可接触的状态，而是一个他已经走过，他第一个走过，以至于他告诉我们一定能够跟随他的脚步来走过，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走过死荫的幽谷，对吧，或者说已经有这样的一条一盏灯在我们前面，让我们走过的时候是不需要害怕，是有这个笃定的信心的。
就之前如果是粗略的来听或者看这句话，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并在父的右边坐下，之前听起来好像这个是离我们生活确实是比较远，但是如果细想，就是跟着奥古斯丁他每一点每一点他都说，论到他的埋葬，论到他的复活等等这些，哎，细细去想也确实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肉体连同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日常的生活，我们的一些私欲，我们的一些罪性啊，自私啊，如果我们去思想主耶稣的他的这个埋葬，那我们自然而然也想，那我也是要让自己的那个老我罪性要死去了，要埋葬了，不能让他再起来了，不能让他再复活了。那我们确实就是在很多的节期里面，比如说复活节或受难节、升天节等等这些节期的时候，也会细细的去思想关于主耶稣的埋葬啊、复活啊，跟我们实际生活的这个意义，就跟奥古斯丁他所谈论的一样，就是跟我们实际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觉得他更给我一个提醒，就是在父的右边坐下，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去想过，哎，这个我怎么去效仿。他说到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哎，细细的来想一下，是哦，这地上的很多事情都在牵动我的心思，都在占据我的脑海心里的地位，那我是不是也要去思想基督他已经在父的右边了，怎么去思想将来我去到神那里我需要做什么，或者说我是不是很期待那天的到来，我是不是很期待跟父的同在呢。
那我们三个当中哈，据我所知应该是刘芳走出去的地方会更远一点，然后更多一点，我不知道哈，我待会儿也请刘芳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过去的经历里边，你去到了比如说欧洲的某一个教堂，历史非常悠久的，它的装饰布局，它的建造的风格，你一进去啊，就感受到那种庄严，那种肃穆， 那种感觉。我想以此类比什么呢？因为这里的篇章，尤其第五十三章，奥古斯丁说，哎，我们是可以效法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也是说，我去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也要接你们到那里去。但是呢，假如说我们是从一个游客的视角哈，就是我原来不是在这里生活的，我对这个文化各个方面都不够熟悉，我一到那个场地里面，我究竟是会像回了家一样很放松的就随便往那一坐，或者说这儿也看一看那儿也摸一摸呢，还是说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拘谨一点，最多就是拍拍照，一般也不会大声的喧哗，更不会随随便便的去做什么出格的这个行动。就是我觉得刘芳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那个感受，还是说看多了也就是那样。
对，其实我觉得每一种感受都有。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如果是针对一个你进入到一个比较古的一个庄严肃穆的一个教堂哈，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尤其是一开始，我觉得都有的其中一个刚才李诺所说的感受，就是哎，会不会觉得像回家一样？我觉得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缘故。
是是是是。
这个回家的感觉不是说我像回到我的老家的那种啊，就是好吃的，然后哎，就是周围的朋友，就是过年的那种感觉，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哦，你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壁画上，虽然你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国家啊，你从来没有去了解过这个国家，甚至有可能就是你的文字或者语言也不是那么就是说顺畅，但是呢，哎，你看到一些图画，比如说这个彩色玻璃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缘故，在这个教堂里面的时候，看到了一些，比如说它有苦路这个画像哈，或者说是这些整个故事的这个流程，包括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像，当有一些天主教的这个教堂哈，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其实你自己的那个感觉就是会开始有很多的思绪，就觉得其实从这个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建筑可能很古了，几百年，对吧？然后他自己想说，哦，其实主耶稣他自己来的那个时候是2000多年前。对于主耶稣他自己要来的这个预言，在整本圣经里面，对吧，旧约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冲击的事情，就觉得其实在上帝的眼中，其实他一直在等待每一个时代的人来到他的家中。因为其实不管是教堂的建筑，其实我们也知道教堂的建筑很多时候它也是模仿以前的圣殿的结构和以前会幕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就是比如说它是有一个圣所啊、至圣所啊，然后这个祭坛哈，这样一个大概的结构。那有一些教堂的建筑呢，它地基呢也会是一个十字架，有希腊十字或者拉丁十字的一个这样的结构。所以你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所说的那种回家的感觉更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认同上的一种回家的感受，就你知道你是归属感天国的子民，不是说地上文化的那种归属感，就是你地上文化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有可能是一个西方人，但是他如果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走到那个建筑里面，就是他跟你的认同是不一样的，他有可能很熟悉这种建筑的模式啊，这种欧式的建筑，但是他可能不一定对于里面的这些信息有这么多的认同。那说到就是另外一个感受呢，就是刚才说，哎，会不会是一种比较拘谨啊，然后哎不敢大声喧哗呀，是这样的心态，肯定也是有的。因为呢很自然的，因为那样的一个教堂里面，因为你知道以前的建筑嘛，它都是自然光采光啊，所以它都是非常大的那个建筑，然后屋顶非常高，然后一进去呢你会听到很多就是有回声啊什么这样的感觉，所以呢你自然的也会觉得，哇，这个里面好像随便一点动静都能够听到这个声音，然后你也不自觉的就会安静很多。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些约定俗成的，就是哎呀，这些古建筑哈，就是也觉得需要保持一点距离，也不敢去随便碰啊，毕竟是也有点年代了。还有一种体会呢，就是看多了就会觉得就好像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是吧？确实是，尤其是可能尤其欧洲吧，它大概都是那个样子，可能每一个欧洲主要的城市都有一个教堂作为景点，你都会觉得哎，看起来也都是差不多是那个状态了，然后差不多是那个样子了。或者说呢，比如说在英国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有一些圣诗的开放给所有人的，就游客也可以免费进入去听的哈。一开始的我第一次去英国那个西敏寺去听那个他们叫 Evening Song 哈，这个晚祷颂歌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哎呀，这样的一个那么多游客来来回回的一个地方，我当时的期待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晚祷的这些，包括这样的一个建筑，怎么都能够多多少少传递福音的信息，传递这个神的存在哈，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点。但是呢，当你走多了听多了，你也看着那些非常精致的然后各种各样颂歌的时候，你也开始觉得可能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然后
不过而
对，然后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也有点理解了，为什么在好像 像曾经像基督教比较发展的比如说欧洲，那慢慢的会成为一种就是只有其形而无其实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就是说信仰好像离开了这些看起来应该传递信仰的地方，或者就所谓变成了文化的基督徒哈，好像这些啊，他们的历史文化因为是不可能离开基督教的影响的。但是有几个人真正的愿意去认识主耶稣是谁，然后这样的一个真理是什么，是不是真的作用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这样就是说可能是一个蛮综合的体验。
我觉得这个一定程度上就想到了之前看 C.S. 路易斯在《魔鬼家书》里边他写的，当时他是从魔鬼的视角说，就是你要鼓励人们呢去做什么事呢，就是去研究或者发展基督教和什么什么
啊，
就是基督教和生活，基督教和音乐，甚至基督教和游戏等等之类的哈，就是说鼓励人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上面。那其实我们看到欧美国家或者一些传统的基督教国家，就是像刚刚刘芳说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信仰的实况来看的话呢，的的确确就是人们很容易把他们国情的一些问题指向基督教信仰，就说啊，因为我们有基督教信仰，所以我们现如今比如说国情如何，甚至福利好，又或者等等之类的啊，就是包括立法等等各方面。但是呢，我们深深的知道福音真正要改变的是什么呢，是人的心，或者说人的生命，我们从一个败坏堕落的一个状态恢复到在神的荣耀里。那回到刚刚我要 Q 刘芳就是跟他聊这个话题，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就如果按奥古斯丁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并在父的右边坐下，那当然最终目的就像他在后面也讲到了，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呢，是将来，是将来神必成就的那个。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包括在听节目的弟兄姐妹，我们主内的家人里面，我们是怎么想我们将来被主迎接进天堂的那个场景的，究竟是耶稣基督好像一个导游一样举了一个小旗子，来来来跟着我来，来我们进去了，我们走了，我们去看一看怎么怎么样，选一个你喜欢的地方住下吧，是这种吗？还是说我们有一种，我虽然这样说不太合适，但是有一种过去啊电影院审票审的不是很严格的时候，就会有人呢从外边偷偷的往里边带人，
嗯，
那个带人的时候呢，就是哎，你小心一点，你小声一点，别吭声，把你带进去，你随便找个位置，你坐下，你看就行了。我们进天堂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我自己哈，我尤其是在读保罗他的书信的时候，我们看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对于将要面对的这个苦难，或者说他的这个肉体的结局，他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呢，他真的展现出那种坦然，展现出那种用现在话叫配得感。就像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然后呢，我就在想，今天我们基督徒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会确信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还是我们说哎呀能进去就行了，哎呀我能混进去就不错了，
或者是觉得太抽象。
对对对，那个抽象是一回事，但是我想的更多的是我们可能在将来的这个救赎的这件事上啊，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们的配得感是极低的。
嗯，或者说有些时候就是当你特别有这样的一个紧急的需求的时候，你的整个人身心都觉得非常的焦虑或者非常害怕，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觉得特别需要抓住啊，你这个时候就觉得啊，神啊求你救救我啊，这个时候的那种可能还不一定想到这个配得感的问题，而是就觉得我紧迫的需要 被拉一把被救一把哈。但是呢很容易呢在过了那样的一个阶段之后呢，哎呀好像又觉得这个事儿呢哎就这样吧，哎好像也行了吧，反正我也已经有这个票了哈，或者说已经反正被带进去了，那已经跟着这个大部队，就前面导游摇着小旗子也大概知道了，也没有那么觉得就是我非要好像那么急迫的觉得啊，我有这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为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得救的配得感，这个公义的冠冕的这个配得感很重要呢？就是因为这会很直接的影响我们当下生活的优先次序，很直观的影响我们如何面对当下的生活。如果就是不在一个很紧急的情况，因为紧急的情况下你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了嘛，可能就是当下那件你特别着急的事儿啊、不管是病痛啊比如说我们都说这个生老病死大事儿哈这类的，或者各种很突然的这种恐惧和焦虑等等。但可能在平淡的一个状态里面的时候呢，哎呀可能我就觉得那其他那些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重要的事儿就 都显得好像还可以，或者说我啊挺重要的，有些时候甚至就是
因为是当下嘛，因为是当下
啊，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反而在这个属天国子民身份的这个配得感上可能就被放在一边了，然后呢就会优先去看那些别的事情。那当然久而久之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啊，那这影响也不大嘛，就是我底层我是知道我是有这个救恩的，或者说我是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甚至很多话都一套一套都来的。但是有一方面，这也是刘芳最近几年哈、啊、慢慢觉得很多学习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也说了嘛，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也是说明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我们在实践当中我们没有去学习啊，没有去所谓的操练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它不会真的留在我们的身体上，或者是就是整个人全人上，跟我们是有点无关的。就有点像是我最近在学车啊，这我觉得这个也很直观，就可能你周围有很多很有经验的教练，然后很会教的老师跟你说了很多很多遍，然后你也已经把这个文化分已经考了哈，你自己也知道了，某种程度也不是只是别人教你，我们还说哎呀这个考试都过了，但是你真的能不能开这个车，那完全取决于你有没有在这个车上去练习，你自己身体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你有没有一次一次一次的知道你每转一个弯它的弧度是多少，它要回多少方向，这个东西不可能是一个我做完了这套考题我就会的。
是没有去实践的话好像只是听的，就像我们平时去听到一样，没有去经历神，没有在生活当中去活出神的教导的时候，就像听书一样。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是跟着家人去教会的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说实话确实有一种像是飘在空中的感觉，直到长大到一定的程度，真正去认识到自己的罪，然后去经历悔改和感受神对我的赦免的时候，那时候才真正的知道，哦，原来这个信仰它真的是我的，而不是我的家人的。
嗯，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点呢？因为它真的就像刚刚刘芳讲的，它是关乎到我们整个信仰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的。就像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有传统的信仰啊，虽然它不是一个某一种单一的体系，但是呢人们都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普通的百姓群体里边也会有什么老天爷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你会发现呢，很明显的这些东西呢，它始终比不过我自己，比不过人作为主体这个角度。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天灾的时候我们会咒骂，对吧，就会说哎，你这个老天爷很不公啊，对吧，等等之类的这种表达。那我们的信仰在告诉我们什么事儿？如果你选择信，那么你就要怎么样说，接纳所有，接纳一切就是已经成就的事，因为你相信的是一位独一的且全能掌管一切的神。当然神是可以跟我们对话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它不是一种谈判的状态，好像我们跟神呢之间是在一个谈判桌上说，哎，你出什么条件我满足你什么，然后等等之类的，好像是只需要达成我的目的就可以了。因为你看到耶稣基督，你比如说无论从他上十字架受苦受难，到他埋葬复活升天并坐在父的右边坐下，这一系列的举动，其实按奥古斯丁的说，他在给我们去做一个示范，就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到神面前去的，一步一步的回归到神那里去的。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指向什么呢？刚刚我们提到保罗说的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冰燕说比较抽象嘛，对吧，那我们其实说的简单一点，我们所有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信仰里边最终的目的，就是在神那里去，就是像启示录那里说神与人同在，就是我们能够在神的帐幕当中。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追求的从来都不是说因为我信了主之后我在这个地上过得怎么样，因为你过得怎么样这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从圣经的启示来看，神有普世恩典，他让阳光雨露给好人也给坏人，给义人和不义的人。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神也有特殊的恩典，但是这些特殊的恩典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更加的迷恋这个世界吗？是让你更加的沉迷于这个败坏的将来要消亡的世界吗？还是说把你推到就是父神那里去？我觉得用推的，以前老家里边有什么拉着不走打着倒退，对吧，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有时候就是可能我真的就是肉体的私欲，因为 其实圣经也反复的讲，我们的情欲、老我的血气等等，这些真的它的属性本质是堕落的。它的属性本质是堕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好像如果我们做那个热气球的话，或者说你看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热气球不只是光有那个上面的气球，还有喷火的装置，它在那个下边那个人可以坐、人可以站的那个，就是你说那个篮子也好，或者那个箱体里边也好，周围是有配重的。
嗯，
就是它是有那些沙袋也好，或者重物也好，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持这个热气球呢平稳的上升，不至于哗一下就飞走了。那么一定程度上你可以想象，如果那个配重多了，那它一定是把这个热气球往下拉的。所以呢，我们就想象这个老我血气私欲，它的实质是堕落的意思，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生命啊，就好像先天带着这些配重，这些重物，它就是要受这个地球引力的作用不断的往下沉的。而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之前看另外一本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不是说嘛，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那这个作者就说，耶稣所说的担子是轻省的，就是一定程度上你可以理解为就好像一个气球拉着你往上飘一样。哎，他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刚刚我也讲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边，可能是那个教堂，虽然我有这个情感上的共鸣，但是我仍然觉得拘谨。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也会面对这种矛盾的，就是我们虽然说主是我们的亲爱朋友，但是我们也不能太放肆。
嗯，
我们也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我就想到，哎，圣经里不是也说吗，你们当在战惊中要喜乐。
嗯，
所以我每次想到这样的形容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它听起来很矛盾的。就是你能说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有全然的爱情的这个迸发，但与此同时他又能够收敛住自己的行为吗？我觉得是可以，前提是他是在爱里边，而不是只是用自己的情感觉得我怎么规范我自己等等之类的。
嗯，而且其实这也是在于，就是说虽然我们看起来矛盾，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体验到太多就是说矛盾的一些感受，或者说一些怎么说，甚至经文的描述也让我们觉得是矛盾的。就比如说摩西所看到的燃烧的荆棘丛，其实这个它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火是象征着神公义圣洁的属性，但是呢它却没有烧着这个荆棘，这个枯树枝，对吧，我们都知道最易燃的这个物品没有烧毁，原因是它仍然也有它的恩典同时的存在。就像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或者说整个旧约的时候，神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常常伴随着云彩，一方面是因为神的荣光太大了，然后人是没有办法真的是直面神的，对吧，像摩西都没有办法，就只能看到像神的背影。那云彩在这里其实一方面是引导他的子民，另外一方面也是把神的这个极其圣洁公义的这个荣光呢跟人之间有一个区隔，让人可以受到一些保护。所以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同时呢坦然无惧，但是同时也恐惧战惊。就像我刚才说的，哇，就是这样的，有在神面前的这种大的喜乐，然后这种同在的这种喜乐和这种盼望，其实这个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同时存在恐惧战惊的同时 也存在一个大喜乐坦然无惧，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他做了中间的这个云彩也好，大祭司也好，完美的祭物也好，他在中间做了让我们能够在神家里面有份的一个中保。
嗯，
所以就像今天我们说的，他这样的一个存在，然后他甚至是那么谦卑的为我们人开辟了一条可以通向神的道路。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所以也是一个提醒。就像我们说，哎呀，为什么在哥罗西书，就是像刚才最后那一段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如果 你们真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因为你就知道，就是说，哦，我的重点，我的人生的重中之重的目标，就是基督在天上，在上帝的右边的那个位置，那个地方是我要去向的。那么当然我们在地上我们会有兜兜转转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些啊，比如说被这个石头啊，刚才这个热气球上的重物往下拉扯坠的时候，但是呢始终我们都需要重新去调整这个眼光。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去教会我们都需要去说这个使徒信经，对吧，我们相信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常常在这里来讨论，去读经，去重新的认识神，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哦，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是已经确定的了。 然后我们可以跟着主他的脚步，慢慢的把这些石头慢慢的丢下去，往上升到他的旁边，要思念的是更是他上面的事情。有些时候就像我们刚做热气球的时候，哎，老是往下看的时候，你可能还自己加石头，就觉得这个篮子旁边啊还有点不安呢，就是再加两块。然后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是好的哈，我们觉得哎呀给他做点装饰，好像以这个世上的这种眼光来看，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热气球它的目标是要往上升。
嗯，
我们的目标可能集中在哎呦这个篮子有多宽，哎呦这个石头好不好看啊，我再加两块啊，这个数量怎么这么少，为什么它旁边才有两、它有三块我才有两块，我再加一块。
嗯，
当我们的眼光真的调整的往上看，就像刚才这段所说的，你们真的思念上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其实很多这个篮子有没有花边不重要，这个篮子你是不是能够精准的量出这个长宽高可能不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看着上面的这个方向去调整我现在的位置，这个坐标就更加的清楚了。
刚才在听你们谈论这个矛盾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生活当中很有趣的一些现象，我觉得也是神很奇妙的创造。你看这个水泼到泥里面去，水的量如果是合适的，它就可以造成各种的形状，它可以使泥凝固，可以使它有它的韧性，但如果水多了它就融化了，就是会被水冲淡了。这个神的恩典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运用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呢？神给我们恩典本可以使我们坚固，但如果我们是着眼于或者说我们的眼光更多的定睛于这世上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恩典反倒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就是有它的褒有它的贬。就像后面我们读到的55章里面讲到的，就是上帝的审判有时候是褒义有时候是贬义一样的，就是审判在信主的人面前，他有可能是成为我们的那个盼望，因为到时候审判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公义，但如果没有神的救恩，那个审判就很可怕，他就成了定罪的一个东西。
对，冰燕想到的水跟泥哈，水跟土，
嗯，
我想到的是水跟面
啊，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经验，对吧？北方人是比较多的，就比如说要包饺子啊、馒头啊、包子啊，都需要和面。那我们在网上看过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你不会拿捏那个量的时候，通常就是舀了一勺面，然后呢就加水，结果发现水多了，然后呢就再加面。然后加完面发现这个水又少了，再加水。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信仰上啊，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我们的认识或者甚至包括我们的信心不够清晰和足够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这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就去觉得说，除了福音之外我是不是还要做点别的，哎，那个不够我还要做点那，就是总之我是一直在追求那个所谓的完美的比例，但事实上我们忽略了，就是福音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发生一个本质的改变，那个本质它是没有变的。
嗯，哎，我怎么觉得你像在说我我觉得我常常陷入这种矛盾里面。
嗯，
就是虽然理性上比如说你一讲哦，我知道我明白了，可是我回到日常生活当中我又常常陷入你刚刚说的这种状态里面去，就还是很多时候会被自己的那个是潜意识还是什么还是本性所打败，就是很害怕我做的不够，那我就才去做，后来又发现哎，不是这样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曲折的一个过程。
其实沿着冰燕这个我给你解释哈，就是妈妈做就行了
妈妈做就行了，
就是我不会嘛，所以你看她可以精准的拿捏要多少面和多少水，那跟我们今天在福音里领受的不是一样的吗？耶稣已经做成了。
嗯，
当然就是说确实就是一个我们在生活实践里面不是去精准的拿捏这个比例，
嗯，
而更多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已经有了得着一个完美的基础上，然后来看我现在就是说还有些什么东西需要去调整，不是一个客观行为上我做多少啊，甚至有些时候不做也是一种学习。
没错，
就是甚至是如果说一个人的惯性是哦，我总觉得我做了很多事情我才非常的有安全感，那么反而其实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学习怎么叫静下来。比如说我就像马大和玛利亚的例子是吧，就不是说是马大就不好了，而是说哎，可能我们在一个惯性的就是说总是觉得 我做的更多让我自己更有安全感，而反而忽略了就是我其实需要静下来去
感恩，去领受神已经给我的这个完美的恩典，然后去听他的话。所以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矛盾的，就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个在实践里面怎么去实践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也会有点不一样。如果说是一个本来就比较放松比较松弛哈，他可能就是本身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不是说不好，就像刚才说马大的那样忙碌的性格也不是不好，而是比如说他在一个集体里面，他自己总是觉得哎什么没什么所谓，那有可能别人就会很紧张，别人就会觉得哎呀那这个事儿没人做了呀，或者说是这个责任怎么承担呢，不是说他初心的问题，而是说他可能在这个实践上他就要理解说哦，我应该更体会到一些其他人的状态和需要，然后让我自己的这个原本这种比较随意的性格呢让大家能够安心一点，可能最终的这个结果也跟他当时比较随意或者比较放松的状态所想也不会说差很多，但是他在这个时候所要学习的这个方式就是他需要多一些努力去配合，就是一个团队的事情，也有点像是就是保罗所教导的说吃不吃这个鸡肉的问题，对吧？其实最不同的场景之下，这样的一个应用对每个人生命的这个操练，你这个智慧，为什么我们是像说向神求智慧的这个点，这个做法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但是核心应该是一样的，核心应该是哦，我其实是有这个福音的恩典在我的心中，我有这个笃定，但是我爱神爱人如己，这个是核心，对吧？那爱人如己的方式有可能是我怕绊倒弟兄，那我就不吃，对吧？在这个事情上我就跟我软弱的弟兄站在一起。另外一种就是说我爱人的方式有可能是就像有些人说的，这个事儿如果说是大家都很放松的一个场景，我也不需要在这上纲上线的非要一个很律法式的很仪式性的这个东西就在这僵持不下，对吧？所以其实爱神和爱人如己是我们在信仰当中的一个原则，但是怎么样去实践，怎么样看起来那么是不同的场景之下做法是完全可能是不同的。
其实我之所以刚刚就讲说妈妈会做，妈妈做好了，我是基于什么呢？比如说我要做馒头或者做包子做饺子，那我要去做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我做失败了哎，我是不是就没饭吃了，就像我们的福音一样的，福音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但是我们要效法他呀，我们要追随他的步伐呀，就是他要看到我们是愿意要去在这上面操练的。那另外一件事儿，的的确确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就是因为我们生在原罪之中，而且呢奥古斯丁的逻辑里边我们又有本罪，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我们不带着一种定死老我的心智去在我们的福音当中不断的成长的话，它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没有办法见证出我们的信心的。就好像我们问神说，神啊我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呢，神说要定死你自己，但是我们说我可以死但是我能不能不疼啊。
嗯，
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的，对吧，我们想的这个方式就是说能不能让我不知不觉的就死过一次呢，但事实上这个痛苦可能也是死的一部分，是我们无法去回避的。当然这个痛苦它不一定体现在肉体上，它可能体现在内心的挣扎上是更多的，但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的就是作为一个生在罪中且有本罪的人来说，这就几乎跟我们受伤了要去消毒杀菌的时候抹酒精或者什么经历的那个过程是一样的。
嗯，是，也是最重的这个代价，我们付不了这个代价，神已经为我们付了。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就像刚才林总所说的，我们已经说实话也是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被捆绑被罪灼伤的已经很厉害了，哪怕是要重新去长出新的肉来，那这个过程也是有痛苦的。我也记得就是 C.S. Lewis 特别用一个比喻，他就说特别像去看牙医，他就说你牙齿痛吧，你说也没用，对吧？你跟牙医说也没用，你只能躺在那个椅子上并且相信这个牙医真的是在帮助你治好你的牙齿。对，因为这个过程就是很崩溃，然后呢甚至是有些时候你还话都说不了。
嗯，但包括其实我们今天后面读到第55章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奥古斯丁他的这个视角也是觉得解释的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审判活人死人他有两个解释，当然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关注在第二个释义，就是审判义人和不义的人。那就像圣经的原文也说了，信耶稣的人得了永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而且你发现他用的是什么呢？过去时，就是罪已经定了，就是已经成就了，他不是一个将有可能这件事儿。所以 由此我们也看见福音也好，救恩也好，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和命定之中，而我们今天就是走在这一个过程里边。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也在想，如果我们前面我提到那个在救恩里边的配得感，我们需要强化它，但一定程度上我们会不会也要很小心很谨慎，说就是类似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就
是竭力
对对对对
对，这个确实是很难去把握的，就是我是觉得我已经得着了，还是我觉得我在竭力的去配得上那个救恩呢？
当然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刘芳也前面提到的，说这些所有看起来矛盾的东西，它其实从神的逻辑里，或者在整个神国度的这个救恩的逻辑里边是不矛盾的。因为无论是你胆战心惊，你觉得自己不配得，还是你有一个确信，都是基于你的信，就是你相信神是一位真神，你相信他所赐的救恩是真实的救恩。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之所以我们犹豫不决，就像圣经里所说的心怀二意，是因为我们不信呢。因为你真正的信赖就是我觉得怎么都是对的，你好像我说我不配得呢，我就觉得哇，天国那么美好，上帝那么完美，我配不配得在他的里面。我们想想就像那个税吏的祷告一样，对不对？他里面充满了那种不配得感，但是呢他的祷告却被主耶稣所听见并且所认可。那么如果我确信呢，我确信的是什么呢？哦，上帝既然应许了给我们凡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救，那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挺有意思的一个存在我觉得可能直到我们去神那里的时候，我们所谓的一些矛盾才可以完全的解开
是的是的。而且再加上我们就是也知道现在时间还是在往前走的嘛，就像我们所说这个54章他也说啊，基督第二次的降临不是过去，而是要在将来末了发生的事情，那这个部分还没有到，对吧？就是说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到底我已经配得了还是我要去竭力去追求，其实某种程度上也跟我们在神的救恩的历史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已然和未然的同时存在的问题。就已然呢，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确实是为我们来了，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在上帝的右边，这些都是已经存在了完成了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还在神所给的这个窗口期里面，这个末了最终的审判还没有到达，所以这个部分呢又是未然的。那在这个未然的过程中呢，我们确实已经获了这个已然了，那么我们在面向这个未然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知道神其实他已经对未来哈，对这个未然已经做出了绝对的一个判断了，一个预言了，那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肉身，我们在这个时间线里面还没到而已。那所以其实我们也需要在这个盼望里面继续的去向着神而活，去竭力的追求。所以其实这两件事情都是同时存在，这个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就像一本书它其实已经写完了，但是呢当我们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不是那种剧透派的话，我们如果顺着读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还没读完嘛，对吧？这个书当然已经写出来了，已经放在那了，但是呢我们顺着读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还不知道，哎，最后是怎么样，但是确实这个终局一定，但是我要走到这个终局的时候，我也得一页一页的去读嘛，对吧？这就是有点像是不恰当的比喻，就是也是一个不断的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去，所谓竭力追求，你也得往前走吧。对
对对对对对，其实刚刚刘芳讲到这个已然跟未然，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是在我们的未然里边去相信上帝的已然，我们的未然是基于我们的有限嘛，但是呢就是上帝的已然是已经确信的。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点，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全部都是在他的这个规律里面已经是有一个定性或者说是一个结果的。比如说这个水烧开了是怎么样的，就是它已经定了，就是我们给它加热它就会达到那个沸点，它就会沸腾，然后等到它那个温度降下来了之后就会降到某一个状态里面，比如说它温度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变成水汽，水汽到一定的温度又会变成水或者是冰等等之类的。哎，其实这个世界就是已经在神的这个定律里面已经有了结果的了，只是在我们人的认知里面，我们好像活在这个时间里面，好像我们看不到未来，但是实际上这一切一切一切包括我们的人生，包括这一切的物体， 他都已经有始有终。
对，好吧，今天我们这一期呢聊的也比较多一点，那希望我们所谈论的这些内容以及奥古斯丁所写的这些内容可以给到大家一些的启发。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奥古斯丁他所写到的这些内容给到我们不同视角的启发。主要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软弱、卑微、无助、迷茫、彷徨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又更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呈现出一种确信，能够呈现出一种在基督里面的那种信心、那种盼望。主，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从人而来的，不是从这个世界而来的，而是你亲自赐下的。就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与你去建立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求你不断的能够强化我们内在的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指望。主啊，使我们能够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一步一步的稳步的来走完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条属天的成圣的道路。我们深知自己的不配，也知道自己的软弱，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你已经成就了，你完成了你救赎的大功。主啊，你也应许了，你也必然实现凡信靠你的能够与你一同在乐园里这样美好的应许。主啊，谢谢你以上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求你祝福每一位收听节目的主内家人，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不断的长进。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